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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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请打开那个，我想这有关于这些序啊，我们大家自己看好了。好，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不过为了我们避免绕得太远啊，那所以有关于序这一方面，那大家可以自己看啊，或是有要是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问。那基本上我们为了掌握这个论的主要精神哈，我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在这方面。所以我们直接打开第四页。那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净土十疑论？我们之前已经有讲了这个断气心要，它是从般若立场来谈。当然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中国汉传佛教像这个属于空性见这方面的观念的推演跟讲述算是最精华的地方相对于其他传的佛教都更强。那问题我相信大家经过上一次的这种课也许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从禅宗祖师说他用什么方式来引导大家建立这种佛法的正知见，这种佛法的般若之见，同时建立的佛法修持的态度跟方向。那不过就是说像这一类的问题在过去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很多经论里面尤其是我们汉传的祖师大德谈论很多。那这个谈论怎么去落实下来修行，却是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最大的问题。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谈的时候，一直不但理论的建立，同时我们也引用其他的经论，而不是完全依照的禅宗的那一当然这样讲有点笼统禅宗并没有问题，禅宗只是一种，禅宗其实教学方法也很广，叙述的方式也很广，那我们很难说用简单几句话就确定禅宗是怎么一回事。我讲的是后头中国部分的禅宗的门徒在变成有时候流入到一些口头禅，乃至我们在各宗在讲述佛法的那个甚深意义的时候也谈出很多的理论，谈出很多的自见，可是问题怎么落实下来，这是一个问题。那也就是我们是借用禅，像黄檗禅师他在这个断气心要里面一再讲我们的用心处，那我们透过其他的经论来佐证佛法的根本意在哪里。那也希望大家利用一些譬喻一些善巧懂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开始熏习佛法的般若之见，我们的用意。所以我们不完全是，也许相吻合也许不吻合我对禅宗也没有真正很细心的每一样都去看，不过我想这个无关紧要，我们最重要整个基本用心就是把佛法的般若之见也不一定叫讲空性见。我很少用一个像中观的这个叫做空中唯识的叫做有中， 我不喜欢用这种随便的将佛法二分法的这种观念来谈论佛法啊，也不喜欢谈说这是天台宗，这是华严宗，这是禅宗，我要的就是佛法这一宗，把佛法的知见弄懂了，掌握佛法的修行要领啊，确实能下得了手啊。所以这次我到大陆去，我要跟一些法师谈啊，有很难得的一些法师啊，他们其实能体会到未来整个佛法在中途要怎么弘扬的关键问题啊，应该注意哪些。那我是比较着重啊，这些制度的形成都是有些法师真非常用心，他们已经有体会到，应该甚至很有心的去规划应该怎么样弘怎么弘法啊，比如说三皈依啊，我有带回来，我觉得这些法师真的是很难得啊。只是我比较重视的就是说这一方面的事情啊，是该做，可是我现在比较在乎的就是知见的养成，因为如果佛法的知见一旦养成，制度就会往知见这边被知见带着走。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有制度，但没有佛法的根本知见的话，这个制度到最后会随人变来变去的，到最后这个制度可能会被人的烦恼所用，乃至这个制度徒留制度，而且没有精神，没有佛法的解脱精神，没有佛法的清净精神。因为过去我们也一直在推动很多制度，当然包括太虚大师也推动了很多的制度啊，他算是一个相当智慧高的，悲愿很那个很强的菩萨心很强的人啊，以他的智慧，以他的福德力，他也做了很多的制度的推动，可是到最后呢啊，也不是说没有，他留下了很多的启发。可是我现在的就是说，重点是如何将知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成为一个能拿来知见的，拿来活在生活当中，你这个知见是在你生活上用得出来的。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个知见从文字里面成为落在你生命的一个，如何培养一个从文字当中成为你内心的一个知见，不是说我们现在懂完了以后，我们活的是另外一套的知见。那佛法的知见是在讨论时候用的，不是生活里面的东西。那我要的是说，在佛法的整个教育当中，如何将经典里面的思想成为一个佛弟子在修学的具体能用的知见，这一份的养成好，这一份的次第应该重视哪些？我其实我是想了解啊，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因为以台湾过去，在佛教在兴起，其实很多优秀人才在佛门当中，已经都开始着重到，比如说佛学院的教育啦，各方面的弘法。我们台湾在弘法技巧上的思考，其实已经很细腻了，教育。可是问题到最后我们要。什么叫佛法正知见？那这个正知见怎么养成？怎么到最后用出来？这也是上次我们在讲断际心要的时候，我不希望大家只是在文字上转，而是转为能实际用的。那从这当中，你们自己如果能在自己的操作过程了解，佛法知见的养成原来有很多的盲点。我们以为我们懂了，竟然用不出来。我们以为懂了这个，可是竟然就掉了这边。我们以为我们观察到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没观察到。唯有自己实际去操作，实际去锻炼熏修，你才发觉说，原来知见不是个文字认知的。因为你要到能用你那一份的所得的知见来活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随时将佛法知见应用在你的每一个刹那，对事对物对人的观察的，原来是那么难。甚至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可能懂了很多，可是从来没用过的也有，也可以说有用，可是问题用的是夹杂了太多世间的看法，不纯。 我们用的是佛教的一种宗教信仰，加上了一些善心，加上世间的染污心混杂在一块，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而且不完整的用的是佛法的那一份正知见来修行的，这点夹杂太多，所以我们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连用过都没用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着手要建立的一个佛法的根本啊，立场根本的立足点呢、啊，这个佛法的观念一定要先确立。所以不在乎文字上你怎么样，甚至你懂了以后，这些东西就可以不要了。为什么？这是死文字的。今天他在这里，他能放光，他放不放光，在你的心，不在文字本身会放光。现在我们着重的对外面的皈依信仰，着重经典的皈依信仰，着重佛像的皈依信仰，着重的外在的一些皈依信仰，而不知道这些皈依信仰的有效，它会产生净化身心的功能，是因为你心跟它的中心内涵相应才有用。否则这些经典放着还是烂掉，它不过就是一张白纸，用很多的草，然后印成纸，用纸浆建成纸，然后用黑的墨汁盖一盖，就这样，它不叫法。什么叫法？是你看了懂了以后体会了，这叫法。否则呢，它就是纸，它是生灭的东西，它没意思。佛像再怎么好看，会坏掉的。世间再怎么大，地震来全垮的，是不是？生生灭灭，一个好的道场可能是魔窟，对不对？经典可以是拿来做其他的作用的，因为它无自信，它没有好坏。好坏是当你跟它产生作用的时候有好坏。道场当产生有道的时候叫道场，或者的话它就是建筑物而已啊，是不是？所以最重要是这个观念的 养成，还有实际方法。那这个如果你没有自己真正去做，你未来在讲述佛法，在弘扬佛法，你还会走同样的路。你也不过是学鹦鹉说话，把经典祖师大德讲的话再搬一次。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做很多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其实都是再次的翻译一次而已。如果要翻译，那有些人比你行啊。假如说纯粹只是语言翻译而没有智慧的话，人家那些读中国文学很比较有深造诣的，他就可以当法师了，因为文字他懂嘛。你也讲的就是文字而已，那何必你出家？何必你来修行？是，那也就是说，所以怪不得现在学位越高的人就可以当在佛门里面地位可以越高。这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你书读的多了就有用，文字看得懂了就有用，只要再一番解释就有用？这没有智慧嘛，对不对？这没有智慧。所以最重要的是你在这种经教当中，你能取其意啊，能为众生为自己导出一条路啊，这才是佛法，我们熏习佛法的根本用意啊。所以避免一直存留在表面的东西上而失去了它根本用意。那我们现在要谈十疑论。第一个，既然在离体上的观念养成，基本知见上的养成，我们不能落空啊，那也不落有啊。所以在讲断际心要的时候也告诉你说，其实佛法般若的知见可以落入到一切法门。可是现在几乎谈净土法门，你要谈到一个实相念佛的话，有人认为是这个大狂妄，好像这个修不来。现在佛弟子一直怯懦到不敢去承担法义、啊、我就讲说，我们今天把属于空的东西变成纯讲，纯观念的养成，甚至真的养成还 养得成，养不成还另外一回事，就是不敢修。也就是说，我尤其是这很讽刺的，中国汉传啊，在般若之见的这种叙述啊，其实是没有一个地方能胜过汉传这个佛教。可是以 走到现在最不敢去修的也就是汉传，也是我们汉传佛教讲最多的，是我们最不敢修的，最怯懦的不敢修也是我们。你说南传，南传哪有讲那么多的净土法门？那他修的不是就四念处吗？四念处难道不就会通的般若吗？是不是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为什么他们能修，我们怎么都不敢修了？我们怎么一直在强调一些很奇怪的观念不敢修？你不要讲说哇这个太高，这是佛法根本你就要守住的，没有这个的话你一直在外面闹啊。你要了解这一点以后，你我的意思，你建立佛法之见，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到，可是不能一开始就把路当死，不要一开始就认为这个我们不容易养成，这个一开始我们就不能修，怎么会是这样？所以可是当你了解，你如果真的了解，你会修的，可以修的。所以我们避免落空，我们把这个观念，尤其我们这里强调进念佛，那我们在这个念佛的当下，我们要配合波折啊。你看我像十相念佛、啊、如果你认为我讲十相念佛你觉得高到不敢修的话，那没有没有啊，我们就以佛法的知见修念佛法门，绕个圈，那你安心了，你就这样修吧。讲到十相念佛怕哇、哦、这个太高，会我能力所及，哦，那你如果怕这一句话十相念佛好像一个咒语把你框住了，不要，那怎么样？我们就以佛法正知见来修净土法门，就这样，不是吗？用这样的态度才符合佛法的道理。好，那地既不落空也不落有，就是以佛法的正知见来修行佛法。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个，因为很多观念的养成不是一去几天讲一讲就可以的，必须在你，我刚才讲过，必须在你现实当中你要用，你才能发觉你的知见上有问题。你必须从很多的经论当中反复的好去看，经论本身没有一定见的，经论是从不同的角度建立你的知见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从比较偏事项的经典来谈，有时候偏理上的经典来谈，那你说谁高谁低？没有谁高谁低啊，还是一套一句，能把脏去掉的就高了。我不管让他卖多少钱，能清除干净的，能让你清净的就是高，能治病的药就是好药，就这样而已。管你药卖多高、多贵、多便宜，这无关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只是在从不同的角度矫正你的修行的态度和方法。必须要这样的心情，所以说不要听这一经就用这个角度，就忘了之前的听体会的道理。今天如果我开始在讲净土法门，整个身心又整个融入到四相的追逐，抓着外相的皈依，然后整个又跑来了，那讲的波折空的道理又什么都用抽开了，又不来了。那你应该来讲说，当我在讲净土的时候，之前讲的这一份空之见，你应该会觉得、啊、那怎么用啊，怎么分开啊。如果你上次那个听的有感应的话，今天讲的你应该会去，当然这个还不是真的在讲心门啊，这是破疑，还是在建立之见。好，建立之见。可是我们如果纯粹来讲四相的修行的话，照理讲你就应该要产生问题了。为什么？一个叫我都不染啊，这里面也有提到啊，这里面我们是一论，就所以说为什么又要以这个？因为我们是修净土的，可是我们又之前有，我们之前又有这种观念的，波折的知见的养成，现在又拿这个来，就一层一层都还是关联在一块的，可是以稍微不同的角度来淬炼我们的知见。那我们就必须要从不同的方面来调整， 如果你过去在听这一类经典，听完了以后你已经信受了，结果从那个角度来听，照理讲你如果不是你懂了一部分而不是很全懂的话，你应该会有点疑惑，你会发觉这怎么用啊，怎么 一下是这边一下是那边，除非你的资金已经存手你不产生问题，我的正常的话你应该会有动摇的问题，那这个动摇就是表示借着这一个资金跟资金的冲突啊，让你怎么样，我就讲说一个是从东边讲的和一个从西边讲的角度啊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你必须要融合东西的方向的指示，那调和出一个两个之间的一种沟通，因为我从东边讲和从西边讲其实都讲的同一个方向，那所以说你当从东边讲的时候，一个是一个起始点是从这个路口，从西边讲因为它不同嘛，好，就好像我们 这座山如果从前山进来跟从后山进来当然讲述不一样，可是就是这一条路嘛，那你讲到最后你一定会说，我本来你跟我讲前山进来的时候我先到了那个千化堂怎么样，可是你跟我讲后山的时候这就变成万佛庵了，那我在矫正我的方向的标准一个参考点都不一样，可是你听我从前山讲到最后的时候原来也有万佛庵，我从后山讲到进来也有千化堂啊，你就发觉说都有，可是好像顺序不大一样，你就开始要矫正成一个自己的认知嘛。所以你一开始就听得很熟，除非你自己路很熟，我知道你一定会冲突，那冲突的时候就是一个让你的知见琢磨再琢磨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知见的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要广闻呢？因为广闻有协助你避免落入执着的作用，广闻有这样作用，可是不是在那里玩，读完这个留这样，读完这个留这样，到最后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啊。那我们现在用这个就是顺着我们之前所谈，那现在要落入到我们修净土的比较具体法门的知见养成。所以疑是怎么样，我们也直接劝说你应该怎么修，和一个从另外一面会让你这个知见产生障碍的地方把它荡除掉，和直接建立你的知见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是反正就是知见上的困，我把你造成你知见养成上的困难拿掉，和直接跟你讲怎么样，因为它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说我已经懂了，可是你的疑问没去除，这不叫懂吗？对不对？如果所有的疑问建立了，你说我的知见没有，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善读经典的人，他在问第一疑的时候你应该就自己试着回答，是这样的。我要是我就是这么习惯，你不要一直我人家引导你你就这样听那么乖，这个有时候乖叫老实讲叫懈怠，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有时候不认为他乖，我们说哎呀我就依教奉行，哪有依教奉行，那依着懈怠法修的。照理讲你应该如果一问，那你就讲说哎呦真的呢有道理，那完了又哎有道理，我告诉你如果你们我还在讲第三种答案，哎有道理，我完了，你要去哪里呀？每个人讲的都有道理，就是脑袋空空的，对不对？很乖笨，那是不好讲出笨而已，其他话或者不过自家门内啊好吗没关系，我说哪有人家跟你讲。所以下次事一定完了以后，我们过两年以后再来用这个问题问一次，对呀、啊，我怪不得我一直修不下去，原来都以为哎呦我在跟你讲完你怎么又忘了，常有，我老实讲如果硬要测的话机会多的是，从以前我们所闻法的一直闻到最后，到最后人家怎么讲怎么相信，为什么？因为没有你的东西， 都是别人的，所以我才不是讲经常举人的例子吗？我们听的很多话就像中药柜，一柜一柜一柜放进去，没讲完都信受都放进去，就是不会煮成药，跟你无关，你没办法治病，是不是？所以以我的习惯，好，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先问，这对我来没有问题啊。所以十一定我讲实际的啊，我没看过，第一次，我觉得可以跟你讲的时候我就看，因为其实这是要跟大家上课，我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这次是偏重行门，所以讲的不要太长，好，那所以时间上我找了很多论，然后我就挑了这一本，因为在开始看，那我发觉这中间有很多顺着我们过去的啊，观念，那再次的提供另外一个角度的佐证。那所以有些东西我发觉就是说，佛法里面有很，我们看的时候有时候很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就是说，用很多观念啊，竟然一样，跟我们过去讲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啊。我后来的话就是，假如你有一个起码的一个看法，我想这种看法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假如你对佛法的之间有起码的稳定性的话，你应该会有类似的思考出来。所以你看说，其实有些我们也都讲过了，啊，如果你懂的话，我们其实有些例子早就之前在很多场合里面已经有提过。那这次看到实质理论，这不是也是对自己之间的一种佐证吗？是，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说，我的习惯就是看到这个第一疑，我们看你有没有什么障碍？没有障碍啊。和每一个疑，乃至到最后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啊，有机会再跟大家提一下，可以来问一下大家对，包括这个实疑论本身的观点，有没有必须要再转一转的？假如不转一转的话，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你也必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你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因为你有你一条佛法的认知之见嘛。那你说，那他有没有错？他没错，因为他重点在哪方面？可是如果一般人不知道，就容易产生，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就错引这个例子，错引他的例子，这会产生另外一个错误之间的引导。可是他没有问题啊，是这文字里面容易让人家产生误解，包括我们在断气心药的时候，有人谈了很多观念，假如你照文字走，很容易断灭掉，是不是一样的道理？那你为什么能抉择这个文字的意思？是因为你必须要做整体的思考，佛法之间的整体思考，不能单就片面的一句啊，一个语句，然后就是说啊，这个他的意思就这样，那这样就会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建立净土的这种知见啊，这个知见啊，我们要讲说十疑啊，我们常讲疑师疑法疑自己嘛，疑你的师长，乃至你疑本师。佛陀有说过吗？佛陀会这样说吗？佛陀怎么讲这种话？这个道理，某某师强调这个观念，这会不是外道见啊？老实讲，很多人到现在，你说你念佛念得很踏实，我说没有，老实讲没有。这个一个信心具足啊，会有产生现象啊，会哪些现象？其实是有一些功德相的。信心有没有具足，会有一些功德相。所以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有，不讲。那是不是根深蒂固？不讲。今天假如我们找一位高僧大德啊，用试验的，然后跟你讲说净土假的，因为从哪些道理讲来讲，十疑论，那十火定论，我看到现就很多人就倒了。现在很多人不念佛的嘛。为什么早期念佛不是最简单的吗？也历代祖师讲啊，可是现代一师随便一讲你就颠倒了。 那从某些地方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力道下不去？我说钱你都能念得那么准了，怎么念佛念佛就准呢？对不对？烦恼起来的时候，那么清清楚楚念烦恼，念的一分一毫都不跑不掉的，现在念佛念不下去，因为你相信烦恼，你不相信我。你看得到烦恼的作用力，你看不到佛的作用力。所以你如果真正了解佛念佛的功德，其实那种感觉，我不大赞同日本有关于净土的信愿，只要有信愿啊，就可以往生，不用连念佛都不用，连念佛都不用，我反对。可是我内心里面不完全反对，那为什么又反对？因为啊，这种道理讲得太浅显，讲到最后，对一般人有时候会怎么样？让诸法因缘啊，功德因缘不成就，缺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要信愿行嘛，而且行又包含什么？哦，包含可多了，包括信愿行，每一样都很多因缘的。我们现在，我希望大家自从听了上次的课以后啊，脑筋就要活起来，不要讲了几个法门就几个法门，讲了眼根就掉眼根，讲了耳根就耳根，讲了信就讲了就真的信就是信心。讲多法不是这样单一因缘在讲的，以后我们从各方面的解析，希望大家打开以佛法的正知见来思维佛法，或者的话用世间法来思维佛法，都跟佛法当仇人了。所以你讲信愿，什么叫信愿？你细心看，我今天对一个东西的相信是怎么建立的？难道信心就是这么一个计划？就是我信就是信。如果信就那么简单，我想相信。请问我这个表啊，这个破表十几年了，是黄金做的，当然不可能嘛啊。你硬相信它是，能不能相信？是黄金，真的哈、哦。你拿钱，我这个跟你换半价。因为跟你要拿半价，你就不愿意，因为连半价都不值嘛。好、哦，如果照这个重量的话，这个黄金那不少钱啊。好、哦，那你说你相信啊？你用你主观认为信，可是啊，那你既然信了，我就卖给你，而且半价，甚至十分之一我都划得来。那你为什么当你要卖的时候，你又不信呢？可见信不是感性的信，不是只有信心，它建立到知见，对不对？而这种知见的养成又具足哪些条件？所以没想到一个信，光一个信心的信背后竟然那么多条件。信心能不能增长？可以。信心能不能减退？可以。为什么？因为它中间有因缘在生命，所以到了怎么样，到了正的出果的信心不会坏。为什么？它品到法的位了嘛，他实际证道了嘛？那证道了才真信哦，对不对？你看到别人，哎呀，他吃这个药好了，吃了这个药好了，吃了这个药好了，所以吃这个病吃这个药一定好，偏偏你一吃死了，为什么？因为对你有这个病，可是你还有其他的因缘，而且这个药量，一个药牵扯到什么？吃的时间，吃的量。还要考虑他有哪些禁忌，还要考虑到原来药又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好，信心也如此。所以日本他们有些认为说只要信愿，为什么我相信？假如这个信愿啊，能具足真正的信愿，当然能往生啊。可是如果你这样只是讲这个信愿，众生一般以为只要我相信，他太单纯看这个信愿，那就以为这样信愿就去，结果因缘不具足。所以我讲说，如果你以信愿的心具足其他诸法功德，当然可以往生啊。所以我不会否定他。可是为什么我又否定他？因为一般人误解你的，乃至你把这个东西讲成的太狭隘了。这时候很多众生该修的没修，然后你给他一个画的一个很美的一个愿景，那你给他一个大饼，可是他都吃不到，是。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建立这个佛法的知见，在修行的 一开始啊，必须要荡除障碍你一些观念，让你的内心里面走起路来一点疑惑都没有。不是，我经常举个什么例子，就比如说 这一条路啊，一下雨啊就会积水，可是这条路我们经常走，今天突然有急的事情啊，就算积水看不到地面啊，我们也踩过去，跑得很快，连疑惑都没疑惑，因为天天在走，我们这边又没有坑，对不对？只是这个地稍微不平，有积水，你看不到地面，可是其实踩过去不会掉下去的。可是如果不知道的人怎么样？看到积水不敢踩啊，因为他要是有洞怎么办？就掉下去。所以他对他有疑嘛，他不知道嘛，那不知道会产生什么？下手的力道就减弱嘛，不是吗？所以念佛念不下来嘛，念一下就是。所以说有些东西就是我很用功，你用功没用啊，你不要以为你用功就比人家好。我可以，我你很用功，你很想走，可是你不敢走。在你看清楚的路的时候你都走得很快，可是看你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停在这里。那我可以慢慢走，可是我从不停，因为我不一样。所以我刚才精进除了四项上的精进，连知见的养成也要精进啊。有时候我们把精进啊看太狭，太狭隘，就是四项的修持叫做精进。连知见上的养成，没有积极的建立对佛法的正确认知啊，这个其实我们要懈怠。有的人就是哎呀，我干脆不要，你就随便你跟我讲，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那我就开始修，我不想懂那么多。这句话似是而非吗？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讲对？那就算我讲对，轮不到你对啊，对不对？我叫你走东，我的东和你的东真的一样吗？是不是？我是东几度和你那东几度，我是到东十公里外的时候要向西，那你只是听到我前面的东，而不知道我往后的向西。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就啊，我因为很多人就似是而非啊，就是说以为说啊，我只要这样好用心，不疑，有作用，我都不反对这种作用。可是这中间其实隐藏了太多的懈怠。好，你真的不疑？我不认为，因为从很多迹象里面就可以看出疑有，大疑有。还不是禅宗的疑，是真的，只是人很老实，不敢问内心的疑惑，所以我才讲说学佛你不要委屈嘛，问到底，念佛有没有用？大声问没关系，佛陀不会说，哎呀，你这个哦业障那么重，连这个也在怀疑。我告诉你，你会疑啊，还表示你真的有慧根呢，对不对？因为我是想修才疑啊。对，我这一份真实的心才启动我这份疑心呢、啊。我会得相信以后，我就要全心以赴，就是这种心情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把内在潜在对佛法的疑惑，一直不敢去面对它，所以修行的力道啊，始终就是这样，要走不走，要走不走，只要稍微外缘一进来，人家就动摇了。只要别的知见一进来就动摇了，那是不死心，没办法，所以人很容易就因此要坏了他的修行。是不是？你看现在多少很多本来修净土法，我没有认为一定要修净土法，可是我问题就是说你可以改变也无妨，我也不认为这样不好，问题你的改变，一个改变就是一种选择嘛，那选择就选择更适合的嘛，更有效的。那我只是问你，选择对的吗？就这样而已、啊。那你选择对，我为你庆幸呢、啊。哦，本来你修净土法门，到最后你修禅宗的，修净土宗、天台宗，什么都可以修，到最后欢喜，而且得其位。哦，那我为赞叹，恭喜你。可是问题就是你的选择是不是又跟当初选择净土一样的无明呢、啊？那你选择完了，下次别人讲又再选择一次， 那选择一次再选择一次，你一辈子就被人家带着走，走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不是吗？
是。
所以每个我就想说，就是我在受戒的时候就有看到念佛，也有叫装饰念佛啊，一个是宣传广告的念佛，装饰念佛就念珠都带了，而且都品质不错的，只护着看着，手就这样玩念珠的，就装饰的啊。那另外一个念佛的就是一种宣传的，也就是他一直站在念佛法门好，可是他从来自己不念，他只是因为他认为他只是在一种口头上在宣传一个产品，哦，就像一个推销员，他自己也不一定买那个产品，只是他为了希望把这个产品推销去，对佛法有一份表现，他一份诚意，可是实际上他没有修。为什么？因为他都自己都不清楚他真正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为什么我们修不下去？有很多因素。第一个，本身的烦恼，啊，一些障碍。再过来，你是不是潜在的对这个法门有一些疑惑？能不能去？所以，我们今天讲一点，有很多老菩萨，他念佛为什么能去？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做一次抉择，你们留意一下，这个很少人提到的。老菩萨他们懂不多。可是他们一下念佛就能专注，和我们懂很多下不了心，因为你有没有分别啊？他没有分别，然后我们就现在就说，你看人家老菩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没有懂那么多，可是那念佛有感应，有没有感应？有。可是我还是要问你一句啊，什么叫感应？感应有很多类嘛，对不对？吃这种东西，像吃那个东西，每吃不同的东西就有不同的感应嘛。所以如果你修行法门当中缺少慧，就在感应上就是缺少慧的感应才出来嘛，对不对？有定的感应就有定的感应出来嘛，你中间修行中具足定就有定的感应嘛，有戒的话就产生戒的感应嘛，所以都有感应，问题缺的就是缺啊，你说无慧到修到最后变会突然有慧出来，没这种事啊。那你说修戒定到最后有慧，那也是到最后有一个慧的因缘让你生慧啊，绝不会突然自己这样无故的奔出来的，没有，它一定是一个因缘的。所以有些老菩萨他们懂不多，可是他们一路修，他们的身心单纯，他们对这个法信受，在这个信受专注的时候，他身心在这一方面得到他属于他该得的感应的。那我们呢，一开始不知道，我们有疑惑，所以我们的修行的那个专注力啊，远比那些老菩萨差。为什么？有疑惑。可是这一份疑惑心，这一份检责心，其实是你比他们好的地方。不要怀疑，你这个疑惑，这个还不能信受的心，这刀的两面，它可以伤你自己，也可以利益你自己。也就是说，这份的疑惑本身，如果你了解以后，你的实践力可以大过那些老菩萨不懂的人。可是，如果你存把这个疑问一直存着而不解决，那会怎么样？产生什么问题？他会认为始终动摇你的信心，对，所以这份抉择力本身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不是很多人在讲说，哎呀，你们这懂那么多，论那么多，哎，比起谁怎么样？错看，他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而是在你面对这个佛法的怀疑啊、认知，你应该借着你这份抉择力啊。虽然都还不是很正确，可是至少这个抉择力其实是在修行上的一个善巧，是一个助缘，你应该应用它，来用这份抉择力来去除你的疑惑，让你的修行更有力道。所以我们经常一开始啊，没有疑惑的人好像走起来很顺嘛，因为他不疑惑马上就上路了。那有疑惑的人就在左顾右盼，然后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他走不下去啊。所以一起步的话，就是说我经常讲啊、如果要为了明天的，为了赚明天的三顿饭，那个工作是好做，做一下就到，因为我没有考虑那么多。可是如果你要长远行的时候，就必须要戒定慧三学了，是，所以不要以为看到眼前，各有他的功德，各有他的不足。那只是说，有时候我们懂了很多的人，反而因为你不扎实，这一份妄想，这种抉择力啊，成了一个妄想散乱的心，不敢下手。那其实你应该利用这个心，去解决你的内心的烦恼，那这种疑惑和没有信心的这一份障碍。那彻底解决以后，因为你道路懂了嘛，虽然这一点你要花费一点时间去厘清你的知见，别人已经上路了，你还在那疑惑。可是，一旦你上路以后啊，对方走到一半的时候，因为他路在维系处就不懂了，因缘不具足，因为他会有限的，所以变成他在四相修到要做理观的时候就卡住了。那你呢？你因为开始知见就建立，虽然四修上比人慢，可是一旦走上路的时候，走到四修到进行理观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上路，就上去了，懂吧？所以很多很多抉择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因为都没有看到很多这个问题的内啊，所以经常讲一半，对。好，现在再过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个疑问。我们透过这不同的疑问来检择，然后来厘清对第一个就建立信心，这个建立信心，其实这个里面疑就是要建立信心，因为有疑或疑就是建立信嘛，那其实建立之间，对，就是这样。那建立之间以后，这个行就容易了。我们来看，这是随天台智者大师所说。当然有些人认为是不是智者大师有没有这样说，我老实讲我都不在乎。为什么？谁说有用就好了。就像我在讲说，现在我讲的这个是我讲的佛法是佛说还是我说？当然是我说啊。佛陀又没有讲中文，可是内容呢，活的啊，那管他谁说，有用最好。所以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受用，能不能理清你的观念啊。所以说基本上我知道有一位有德高僧啊为我们解说，那可能就是智者大师，那是不是无妨。一疑问，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若欲救度众生，只因愿生三界，以五浊三途中救苦众生，因何求生净土，自安其身，舍离众生，则是无大慈悲，专为自利，障菩提道。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那个行愿品，普贤行愿品，这里面有谈到众生大悲，就是佛的来源啊，成佛的来源啊，是好，你竟然舍众生而往生净土，那你不是放掉你的菩提道了吗？那现在我们怎么去抉择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佛法的正常道里面，如果不讲异行道，讲难行道，乃是讲正常道的话，一般佛法刚开始没有特别指出净土法门的时候，谈的就是如何修四圣谛啊，就是这样怎么断断上来的。那乃至到最后讲菩萨道、讲大乘的时候，也是怎么利益众生啊？我们不是讲说六度万行嘛？那讲完你怎么又跑出这个东西来？那净土是怎么样？你们看到这里面产生什么问题？这个疑问里面啊，产生哪些问题？这个整疑问点一开始就出现问题了，出现什么？他说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哦，那你现在怎么样？怎么因何求生之净土？后面那两句话后面都错了。第一个自安其身， 谁说往生净土是自然起生？谁说是舍离众生啊？啊，则啊，就是以这个来讲，因为你是自然起生，舍离众生，所以就无大无大慈悲专为自利障菩提道。如果他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修净土的人是自然起生，舍离众生，因此我就可以说你无大慈悲专为自利障菩提道，可以。如果你是这样。可是我必须要问呢、啊，求生净土是不是自安其身？我们就不干后面，因为我这个文章一看下来，我马上答案就出来了，不然你就跟着这样一直讲。所以很多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就把答案丢在里面，你随便一答就错。所以你必须要解答解析他的问题啊。我是求生净土啊，可是我没有自安其身啊，我只是把先后顺序拉开而已啊。所以我这个才我在一直强调说，四生净土愿度娑婆，快去快回。那这个我就没有自然起身了，我也没舍离众生了，只是我现在不行，对。那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啊，这里后头的例子也后来就被我用到了。我不是讲说游泳嘛，结果没想到这里也包括游泳的例子。你很勇敢跳下去，结果又多死一个，人家后面救生队来的话，本来救一个刚刚好，你因为你很勇敢下去救他，他被人家救两个，你也给把人家制造麻烦嘛、啊、那我看到有人掉到水里，我会赶快离开。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下去多死一个一点用途没有。你是革命烈士，多死一个而已啊，多了个73的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就赶快离开。为什么赶快离开？因为希望赶快回来嘛。我就是举这个例子，以后我才写这个对联嘛，快去快回啊。所以你看到我快去的时候，以为我舍离众生，你怎么没有想到我快去是为了快回？我哪有舍离众生？因为我很务实，我没有能力，是，所以我没有自然起身啊，我跑得很快啊、哦、因为我必须要实质上能利益他的为考量，能在自利利他能产生实质利益的这种作用的立场来考量修行，而不是纯粹感情用事。所以我们讲，哎呀，我愿意生生世在人世间娑婆，可以啊，我老实讲我都不反对。现在有些人说，连一谈到、啊、你凭什么讲这种话，老实讲，那你又凭什么反对他？你又不知道我的根性，说不定我是菩萨示现的，因为你不可能。我知道不可能，可是你不能讲我不可能，因为你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不要乱讲。你要是9999个都要蒙对的，那蒙到一个刚好真的是菩萨示现，那你这个回谤可大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知道我不是，可是你不能随便讲我不是。既然你不知道我不是，你怎么说我不适合这样修？都是一种很理性的。所以对人家说，哎，愿愿生生世世在娑婆的赞叹，只是在这个赞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如果你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修行，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修行有哪些条件，有哪些困难，你要真的知道，不是感情用事，不是感情用事。哦、所以啊，捐献器官、哦、很多人就这样一直猛签，签完的时候听说这个死那个8小时不能动，不然会颠倒，可是我已经签了，你看就来了，签了就是认清楚了，会不会动摇？不会，因为你信心坚定，你信心不坚定，签了然后在割的时候你就动摇，那本来他也没有一定怎么样，问题是你的信心不具足嘛，你当初是感情用事嘛。你如果了解他的功德的话，人家你用无常身成就菩萨事业利益众生，你还会欢喜啊，谢谢你，你依照我的当初下的愿成就我这一份菩萨的心愿，你不但不会起忍一时之痛，短暂的痛能利益众生，我何等欢喜啊，他怎么会痛？是不是以善心相应都欢喜啊，怎么会痛？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你看啊，我们要很清楚啊， 所以说你我们今天要不要往生啊？往生的意义在哪里？那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求生净土的愿离娑婆的愿是什么意思，就马上答案就跟着出来，对不对？愿离娑婆不是讨厌呢，你要讨厌就被骂到了，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被骂到？我不知道，我没有我没有被骂到，我们总是，所以念佛的那个心是什么心？真的是想快回的心。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回度娑婆的话，你这一份心，你去的动力竟然是你去的动力是为了回来呢，所以你积极的去是因为要想赶快回来，不一样的，不是厌离哦。所以我们讲厌离娑婆，这里面有些人厌离也可以的，某一类众生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发菩提心，可以的。所以我也没有积极，我只是说大家都是发大心的人才跟你们讲，那有些人真的想厌离啊，就怨你吧。为什么？你要讲太多他会很累，因为他真的在受不了了。像有些人其实根性小，加上身心挫折太多，这时候他真的想怨你。那虽然他去可能品位很低，甚至就在 边地而已，净土的边地，可是总算去了，因为他真的是想怨你。以这个怨离心，怨离虽然不完全恰当，可是这一份愿力有离染污的作用，这一份微弱的不是很完整的功德可以促成他往生净土。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再起更大的心，而且可以配合在一块，更不会冲突，而且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只要见到众生苦，我一定要赶快去净土。那如果你化解就是说 我有这种能耐，我了解这个娑婆的苦，我必须要生生世世我不忍离这众生啊。那好，为了满足我生生世世在娑婆世间，我现在要更积极更努力的知道在这个世间娑婆世间这个五浊恶世修行的困难和它的善巧是什么，你要开始积极嘛，不能光靠讲话讲大话没用了。那你要留在这个世间，你就必须要有坚定的心愿力跟着忍辱力，你千万不要到时候签了以后再后悔哦。早知道我就赶快往生，早知道不知道咯、哦、所以我们有时候见到人家安慰啊，那其实呢早知道你说过了，早就跟你讲过了，只是你忘了，只是不想不拉哇你的长疤啊，反正你高兴就好了啊。有时候你还没体会到也不巧，那如果你一切都是依着很务实的心情，你想要往生就要具足往生的资料，你想要在娑婆就具足在娑婆的资料，都是一个很实际的心情，不能用一种感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往生净土的话，你必须要具足应该哪些认知。所以有些人说厌离，厌离不是真的讨厌，是不可爱嘛？我就讲到厌离娑婆是对这个世间觉得不可爱而已啊，不可爱没有要你恨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厌离娑婆，都从讨厌他，这个厌跟这个厌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是对他不可爱，不产生爱着心，甚至啊，我们应该他观察他的不可爱，愿意回来净化这个世间。是这份心情，所以不是含着一种，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心情你就化解，你已经走到什么，你的心量已经小了，而这种心量小对你往生啊其实又产生障碍。为什么？凡心量小处啊就有障碍处，就是因缘生的啊。你在哪里挂碍，你在哪里放不开，在哪里产生对立，你的障碍就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心量小，你为了想要厌离有对立心嘛，那对立心就是有一种挂碍，有一种执着，而这份执着就在你身心清净修清净厌往生净土的清净业上啊，就不容易清净了，因为有对立故，有染着故，有分别故。 所以我们没有舍离众生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看怎么回答。菩萨有两二种，一个久修行菩萨道得无生忍者，实当所责。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久修行菩萨得无生忍者，你为什么跑掉呢？这时候你所问的、所责难的，就是针对他呢。啊，那实当所责，这时候就可以了啊。就像说我们有些人啊，其实虽然有点能力，像我们来讲，我们有一分能力就要做一分事情，啊，有两分能力就做两分事情。那也就是说，称量的做，称其量的，符合你自己的，啊，像比如说在布施啊，做很多就是不要一下子谈得很高做不来，然后就折断了，就是四十二章经提的嘛。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必须要称量的修行。那现在就你有这个量，你就应该发心啊。为什么你有这个量不发心？这里面要产生什么？是自我的爱着嘛，在爱着。因为你执着你的力量能力福德力而不懂得付出，这不是就是一种自我的爱嘛，是不是？所以有一分力的人做一分事，就在这一份付出的同时，他又成就他自己，是不是？那一个有无生忍力的人，有这种无生忍的力的人，他不受咒，他已经在自我的执着上已经啊，已经放下，也就是说自己本身在接受这种忍烦恼啊，已经不受用，不受这烦恼。这时候他可以起大作用来利益众生，那烦恼比较偏小的去自己治疗，这个就是不应该如此的。二者未得以烦呢、啊，烦就以下，还没证得无生忍以下的，乃至到出发心以上的，从出发心到未证的这一段时，这一切众生，那就是另外另当别论了。以凡就是以下的哈，从未得以下的，还有这个出发心的凡夫菩萨者，要须常不离我。啊，忍力成就，方堪处三界内。啊，那在这里面啊，我们的忍力有哪些忍力？当然是最重要是智慧力。那智慧力为优先，再过来我们还有五度的力量。你从布施、持戒、忍辱这些力量慢慢具足，以智慧来引导，那这个条件够了以后，你就有这种能耐。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处在贫穷地的时候啊，我们就很难布施。我们现在菩萨经常就是要菩萨，我们不是讲菩萨有几种难嘛？难处就是说，你要布施那个你连你自己都很难割舍的东西，菩萨的难。好，你要我们经常讲菩萨有几种难处，那其中一个就是做你做不到的，就菩萨难在这里。那为什么？因为你福德力有限，你福德力有限，可是既然做这个力量，你就化解得很困难。所以面对到这个，你就非常贫穷所动摇。当然，这个贫穷不是一般的贫穷，就是说不足啦。所谓的不足就是你想要做大力量可是做不来，哎，这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会烦恼了啊！我想行菩萨道，可是见到很多众生很多的苦难，你想给啊，你现在只有十块钱啊，他是一块都没有，这十块钱已经快没了，那现在又要给他菩萨道该给啊，好、啊、割肉啊，如果一群狮子你割不割？该割啦，可是不能割啊，这时候很难啊，是不是？为什么？你的福德力有限嘛，是你割了以后，如果我们用如果以这个梵王菩萨戒的观念来看的话，哇，很多地方我们实在是很难做到，所以难免就化解，就是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我们有很多做不到的，那我们必须要见智而修，或者的话你就照上面这样做，第一个你看受不起，你会起 起烦恼起反弹，再过来你这样做的话，你的修行道业可能就终止掉了。那这个该不该做，最主要是像比如说《金刚经》讲说，为什么他能割截身体？因为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相，这就是怎么样安住娑婆、行菩萨道的重要的条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所相。就算你为正德，我们标准降低一点，为正德，可是你要知见确立，有力道，或者的话，你修看看，你割看看，割了以后，不但没有这一份功德，有一份夹杂了太多懊恼。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一时感性的发心，有时候结下了更多的罪过。为什么？这个感性这种发心一开始以后，因为能力非你所堪得起嘛，所以就以这个为缘，开始滋长种种的懊恼、掉局、后悔。你看啊，发心是有，可是结出的过失有多大？这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没那个忍辱力，没那个福德力，所以在现实当中经常会面对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做不来。所以这忍辱力，第一个忍力，基本上我们一般忍力，因为它针对前面的无生忍啊，就是智慧力。其实忍力啊，如果我们干脆直接就这个忍啊来谈的话，它有什么？它有很多条件的、福德也是啊，我刚才讲的福德力、智慧力，所以说一个人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讲说不要讲说度什么众生，就算你活在这个世间，你没一点忍力也苦啊，我经常举那个例子，那时候有一次听到那个，你们大概听我讲过，就是说有一次一对广播人在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例子，他说啊，你的命啊，到了你前半生很苦啊，那可是你到四十几岁以后就会好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也就是说，其实你这一辈子都很苦了，只是因为后头为什么好？因为习惯了。他讲这种话，对方说：“你怎么那么毒啊？”以为把我算出我的好命，原来是因为我习惯了。意思你就干脆讲说你一辈子哈很苦啊。不过的确是因为有忍力呀、啊。所以他就命好了，不是吗？要活在这个娑婆世间，你没有忍力的话，你当然苦啊，是。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有的人啊，没有富贵力，可是有智慧力，有忍辱力，那他不在乎啊，是不是？你有的人生活向来就是很清淡的，有的人要100块才能过日子，有的人50块就过日子。那100块的人，当他生活有80块的时候，他觉得不够20嘛，他是那个不够不安的心去困着你。可是对那个只有50块的，他就好满足，我今天又存30。那你说福报谁大？那个50块的大。为什么？他真的不是他故意虐待自己，因为他真的就需要50就好。所以他每天都觉得有余。那个需要100的欲望很大的，他觉得始终不足，日子就过，一似乎80岁完了，这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啊，怎么呢？生的那个八字不对，一直很苦。另外一个的话，真的好啊，其实算一算，其实那个有80的，其实用的都比那个有50，那个50那个用的多，因为他需要，他毕竟他用了80。在实际上使用了，他是超过那个只要50的，那个50他就用50，他每次都一直存30，可是算过来那个照理讲那个需要100的，照理讲他用的多，如果以量来讲，他的福报大过那个要50的，可是在生活的品质幸福感来讲，那个要50的好啊，对，就好像说我们出家人一生用了多少，不会比在家人多。当然少部分例外，有人福报大，真的哦，这个佛教里面没有一必然如何，因为它就随缘哦，没有说一定怎么样，就是说这是心清淡，不是你要拒绝啊，当然你要避免积嫌，避免人家的毁谤，可是其实上 不必然，这个根本不是我们要故意要怎么样怎样，不是。有的人，你不要以为出家人一定是没有福报的，有的福报很大哦，大大大的比国王还大，佛陀就是嘛。佛陀是大到连王位都不要啊，对不对？他只是不想 不受他影响，或者的话，他你看连国王都要顶礼他，谁大？当然他大、啊。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对一个修行人不是这个问题啊。那出家人一生用的有限，可是他的幸福、安乐感不会比世俗人啊低。所以我们经常讲说，白衣虽有富贵力啊，得过他的功德不会比出家人深。老实讲，我们今天要讲一点，连这句话都是为了称赞出家功德而已。严格来讲，出家的富贵力啊，难道就比在家没有？为什么？我们讲，我就讲一个最实在，你要盖房子要黄金，和你能比过一个出家人有神通吗？对，你能比 你的富贵力有能，他富什么？我们讲富贵要知道，富就是拥有嘛，贵贵就是不见嘛，这个简单的讲，富就是多嘛。那我第一个，我富，我拥有大能力，你要吃的我随时变现，你要有的，你要盖房子我不需要，因为我经常在空中坐着，我家比你大多了，你还怕地震还要投保？我不用，因为我们都垮不了，不是吗？你要开车，宾士再多都不比我一朵莲花，我们不用排烟，不用加油。你说谁富贵？当然我富贵啊，而且我做完以后收一收还不用车库，对，谁富贵啊？而且我还不用去随着世间，而且做一些低俗污贱的事情，不需要。所以我们讲富贵，经常是又取另外一边，或者正修行者哪有一定低的，哪一定是平的？平是平其欲望，不是真品。他就说，因为我不在乎，我不需要，我不用去做那种不符合修行人身份的事情。除此之外，他的富贵里的满足感和那安乐心哪会多了？不会的，是不是？所以因为你有这样的力量，所以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你有你一份很自在的空间。所以有的人有这种能力，他生活在世间，他不需要那么多来满足，因为他从自身内心的清净，他得到一个忍力，智慧增加忍力，福德力增加忍力，很多都是要参加忍力。所以说没有这份忍力啊，很难在这种世间，即便在有的人处在富贵地啊，依然不堪啊。第一个，他碰到不好的眷属，他没有生个一个很健康的身体，他碰到一个不好的时代里面，哎呀，这时候我这次刚好顺路去看南京大屠杀的那个纪念馆，看得出来，哎呀，这一个时代的悲剧，你富贵又如何？刀兵劫一劫就劫掉，皇子该炸的就炸掉，我的，你看那时候都不会叫，现在我们谁跟我们抢，我们就去告他。现在那时候都不会叫，跟谁叫？跟谁讲？没得讲，就这样咚没了，然后抓起来杀了，就这样了。一次几万几万几万，用药将近三四万，就这样几天就被那个比赛杀人的，真的。后来那几个后来被判死刑嘛，真的比赛杀，连他们日本报纸都登的。一个杀一百多，一个他说杀一个，这样还教你怎么杀。人性就是披着人的衣，像恶魔一样。那你现在问题就是他是他，那你为什么去碰到他？碰到他你有什么忍辱力？有没有？你要讲说修行人，你这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些啊？这只是其中因素，天灾地变人祸，身体自身的烦恼肉体，有多少你根本 对一个初学者难以承受啊。这是从一个务实面来谈这个问题的，从一个很现实的，才在修行这条路里面为某一类人，我就经常讲，修净土法门是不是为净土，为是为怯懦众生立的、啊，《十住毗婆沙论》谈，没错，我认为我怯懦，所以我在讲说，我赞叹精进勇猛的可以，那我也很清楚我适合怎么修，我的根性怎么，所以说我们打开心态。只是为这一类人欢喜者，我们为他介绍这样的法门，这样的心情。那你如果想要在这些修难行道，想要精进在这个娑婆世界，也可以，应该记住哪些条件？是，荒贪啊，处三界内啊，于恶世中救苦众生，故自度了瘾啊，啊，既护还乎啊？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者，无有是处。那我们现在讲说，护以无有是处这句话，是不是又方便说？其实也是方便说，因为如果严格讲，要到哪时候不护啊？那拒护，每个都拒护啊，那这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往生呢？对，那也就是说修行人了，如果照这句话都对的话，我这样讲，我也是要打开你们的观念而已，我没有说这句话错哦。如果照这样说，所有初学者都先往生净土，然后再回来，一定要先见到佛，修学才能再来，才能真正修佛法的真实道理啊。其实不必然。不必然啊，只是说如果烦恼极重者，你说要大悲，老实讲烦恼极重的大悲都生不起来，如果烦恼极重大悲也生不起来。所以这里面其实因为他用一个简单句话，他只要赞叹什么，赞叹 不是赞叹，他是要跟你讲说那个烦恼极重的人啊，其实你应该选择一个符合你气机气理的方法，其实他精神在那，没有一味的要所有还有烦恼的人就全部就要往生，没有，不是这样的想法。因为在其他的经典依然赞叹在娑婆修行的功德，所以说我说读经典不要光光看一角，我们要取它的道理。对，如果还你有大愿的人，虽然你还有烦恼，可是你愿意在这个娑婆世间好好用功修行，你也积极资粮，我还是赞叹。好，可是如果对某一类人真的是不行，我跟你讲，他才跟你讲破斥那种狂妄心啊，那种不务实的心啊，因此说这句话，你没那个能力嘛，你没那个能力，你修这个样的行，只增加困扰。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初学者，那一开始初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然后下去就完了。你那时候我们不下去修吗？不是，如果你的发心很真实，你就会很清楚的问路该怎么走。所以我们现在太多的是一种，我们当然有时候没办法一下讲清楚，我们鼓励你发心，好，可是画完了以后，一旦有机会就讲了。既然发心很真实了哦，好，按部来。也就是说，我们发心发很远，长远心，那走呢？从眼前第一步开始啊。发心很真实的，就不会老是念头只是想着这个，而不知道眼前路。如果你只不顾眼前路而讲发心，那是假的，那是感情用事的。一定很真实的，了解你先前需要的。好，如果我真的想回家。我一定会从现在，我问路一定不是问说我家在哪个方向，我会问说那现在我处在哪个位置，怎么走出几地步，因为我真的想回去嘛，是不是？所以一旦有烦恼重的人，你现在这样一直修行，那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啊，看到很多修行人发心，那到最后颠倒掉了，多少嘴巴讲菩萨道。淹没了很多修行人，淹没，这是 这是现实，这不是说你靠你的感情，好，所以你光有这样，他才会这样讲啊，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么一个很现实的东西，你拿什么？就像说，我要来，我是大医王，我要渡人，你连一个医术都没有，所以要每被你医的都死，是不是？而且还我们那时候还希望你不要太精进，因为你越精进死的越多，是不是？就是不能像我们现在也很想弘法利益众生，你知见都错，这每被你一讲的都颠倒，那叫罪过越大，你不能用感性修行啊。不能用感性度化众生啊！何以故？二世界啊，烦恼强，自无人力啊，心随境转，声色所缚，自堕三途，焉能救众生？好，这种烦恼，所以说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来观察，要不要往生，和你自己有多少能力，很简单。所以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会在？赞叹，我们会不是赞叹，就是在《阿弥陀经》讲说，这是五浊恶世。对五浊恶世的了解啊，《阿弥陀经》大部分是在赞叹西方净土，可是为什么谈五浊恶世？因为它是一个对比，它唯有这样对比，你对净土才会产生欢喜心。那所以说，相对来讲，对五浊恶世的状况了解，对你往生净土有帮助。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量着，这就是因缘嘛。你要生一个心，你为什么喜欢它？因为没有东西胜过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到有人在赞叹某一个法门殊胜啊，你不要随便破。如果他因这种对一个法门的执着信心到产生弊端的时候，就要破法门平等啊，不是这样的、啊，在殊胜也不是你讲的这样。可对一个，其实这时候要升起信心都很难了、啊。他现在已经升起这种信心，不要随便破。所以诸法的升起其实有很多条件，不能随意说破或立。这里面唯有不有一些善巧。对于某些人，因升起这种信心，他其实很多的善法功德会因此而一直陆陆续续升的。只是我们现在要讲，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你能知道这样的一个过失、啊、你就会产生啊，我如何离这个过失，我离不了。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经常是在一个乱世当中形成，就看到的二世界烦恼强，自无人力，心随境转，声色所缚，这就是净土法门每到一个乱世的时候啊，就会形成，因为它很容易关嘛，他很容易关到五浊恶世嘛，所以他会产生心向往的净土嘛。所以一个法门的兴起，经常是应众生当时的因缘而兴起。那为什么最近台湾的那个净土法门稍微有减弱？为什么过去一些大德到台湾以后，净土法门很兴盛？因为刚打完仗，很乱。那时候还两岸还是啊，因为太平了嘛，太平了就。大家就会想说有空啊，修其他的法门啊，因为有财力嘛，各方面能力啦、啊，也没有其他的比较大的威胁。不过还好，台湾就是还多多少少一点威胁，所以净土法门还不大会衰。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还真难说、啊。有时候为了让你赶快往生啊，打仗啊，那当然我们不赞叹打仗，就是说怎么样，苦中作乐啦、啊，啊。有这种战争威胁当然是不好啊，不过如果战争威胁能刺激大家赶快啊修行，也是一分逆增上缘啊，不管怎么样都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有时候人啊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啊、很多安乐的环境里面，那个道心就退了啊。所以有的人在急难当中三餐都不济，要逃难啊！这逃难当中有机会就念佛，那个心啊，虽然说哎呦身心不安，怎么修？又会修，会，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时间，他赶快要往生，啊，所以还是可以往生。我就知道九华山大概有很多肉身，他肉身好很多。 那我们再看看它的实在。当然有些肉身我保留了哈，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了哈。不过就是说，我想越后面是越难了。为什么？因为态度不同啊。现在因为富有了，修行到最后变成肉身菩萨，可能成为身材工具。现在大家有空没空，你死赶快趁你还没来把你拱起来，好，当然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啊。问题就是说，当一个生活在极贫困的环境里面，好修行，关得了苦，啊，关得了苦，那个心才下得下去。否则的话，我们经常在这里啊，我发觉就是说。当现实的很多人在看啊，这个修行啊，现在的人啊很有福报啊，听经闻法啊，世世供养祭祖啊。可是我们要讲，这个是不是就是福报？这是不是福报？这是一个问题啊，要留意啊。好，所以说我们烦恼强啊，无人力啊，就是随境而转。这些对你来讲，你能在这个道业上，你能维持多少？这个维持到忍不忍呢？还另外一回事，还是我们讲的是你会造业呀、啊。像这次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想发心出家修行，只要听到这个都非常欢喜，都很欢喜。像这次我看到很多很优秀的，真的是看得真的很欢喜，他们。那份道心啊，可是就因为他们发心，所以就更加谨慎珍惜。怎么讲？不要坏掉它。因为有时候是时机还未到，太快了，揠苗助长。为什么？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进去，你会被你的烦恼折断了你原来存有那份善根，会让善根往哪断。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的出家因缘还不是那么强，说不定你会在家里面是一个在家会是一个好居士，出了家反而坏。就像这里，你要面对那一份修行的艰苦，那一份道心品如果没有的话，你下去，你到最后是两头空啊。那你如果具足了，哇，这个一个人修行出家可利益很多人啊。所以这是何等神圣谨慎的事情，可是他必须要考虑到你能不能看得起出家生活的这一份挑战。就像说你愿意娑婆世界里面好好修行，你能不能看得起娑婆世界的这份挑战？可以的吧？可以。所以就是很务实的，你如果认为可以，那我就是选择这份修行方法。那我觉得我在出家这一方面，我虽然也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只是比同样的欲而已、啊、我心有急切的想在这一生或者怎么样，我想要好好用功修行、我已经看得清楚，是世间不可依赖，世间的荣华富贵和享受都终会归一处，这份心已经确定了，而不是人家而不是出家修行的那一份哇，好安乐，好脱俗，这个都是做梦的，那都是做梦的事情。你必须要能判清楚，这种要离脱世俗的那种烦恼的那一份心啊，强了，坚持这个道心的，这个时候你就适合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有些东西，就是看到你如果没有认清楚，一旦进来，或者没有准备好，一旦进来，很可惜。有时候他不但是功取不到。会生过，那眼前这种事情已经很多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此啊，我们先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